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加码10亿美元军事援助乌克兰；
美国公布非洲新战略政策，强调应对中俄威胁；
中情局透露美国情报界已经更多的投入对付北京；
中国暂停缉毒合作，美国批无法接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8号举行一场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其中几个成员国对局势表达关切。尽管伊斯兰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和以色列在经过3天的致命冲突后达成了脆弱的停火协议，联合国中东特使文内斯兰在会议开场的一段视频中警告恢复敌对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根据以色列军方的信息，从8月5号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据点发动猛烈的空袭和炮击，武装分子则发上千枚火箭弹报复。这场冲突是自去年的11天战争以来加沙地区最严重的战事。一项由埃及居中协调的停火协议在6号达成，结束了这场冲突。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这场战事导致加沙地区44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并有360人受伤。双方都保留在停火协议一旦被破坏时将做出回应的权利。文内斯兰说，联合国正对这场冲突进行评估，并提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发射的约1100枚火箭，约有20%落在了加沙走廊。
中共在持续抗议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暂停与美国在打击毒品走私上的合作，包括非法的芬太尼。白宫国家药品政策顾问古普塔说，社会上仍有过度服用止痛剂芬太尼的状况，过去一年在美国夺走了超过10万条人命，他对中共暂停合作感到失望。古普塔在声明中说，在非法芬太尼持续每5分钟夺走一条人命时，中共撤销合作，而这些合作能有助于把走私这些非法药物和涉及全球犯罪集团的人绳之以法，令人无法接受。他说，中断打击毒品走私的合作将对全球产生影响。在中共暂停合作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份通话时讨论过芬太尼问题，责成各自的团队展开后续行动。美国国会去年8月发布报告说，贩运芬太尼的形势日益复杂，中共有关当局的合作不力，妨碍了遏阻这一现象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8号指控北京以切香肠的方式企图创造新现状，大量基建跨越台海中线，显然要胁迫台湾和国际社会。他还说，世界可以预期未来几周内将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卡尔指出，目前台海危机主要是中国制造出来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并非首位访台的众议院议长，他的访问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有一中政策，在台湾关系法之下也有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而且美方必须具备足以避免台海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能力。卡尔指出，美国当前的要务是要确保北京清楚地知道美军会持续在公海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台湾海峡。他说，我想你们可以预期美方会在未来几周内像以往一般持续通行台海。
拜登总统周一探访了遭受洪灾的肯塔基州东部地区，承诺向当地提供更多联邦援助。上个星期，肯塔基州东部部分地区遭遇暴风雨，48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6厘米。暴风雨引发的洪灾至少造成37人丧生。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周一说，当局预计遇难人数至少还会增加一人。拜登昨天早些时候就应急响应问题，跟州和联邦官员召开简报会时说，气候变化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气象灾难。参议院民主党人周日通过了一揽子经济计划，其中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近4000亿美元的资金。拜登上星期宣布肯塔基州为重灾区， 这是联邦资金可用于受灾救援和清理工作。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联邦紧急事务署已经向肯塔基州提供了310多万美元的救灾资金。国家气象局警告说，由于一直到周四都可能会有雷暴天气，肯塔基州本周还可能遭遇更多的洪水。
日本长崎今天迎接遭原子弹轰炸的77周年纪念日。身为另一个原宝地广岛选出的首相岸田文雄，在长崎市和平公园举行的和平纪念仪式致辞时说，绝不重蹈77年前那一场惨祸的覆辙。岸田说，必须延续不使用核武的历史，让长崎成为最后的原爆地，确保核武透明度，继续减少核武器和禁止核扩散，仍是不变的重要对策。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宣读和平宣言时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全世界知道核武器的使用疑虑并非杞人忧天，是现在存在的危机。田上富久说，基于让长崎成为最后的原爆地的想法，他在此宣誓将持续为废除核武器以及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竭尽全力。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8号宣布，在历时超过一年，波音公司对制造过程进行必要的调整后，787梦幻客机预计在未来几天恢复交付。波音787梦幻客机自去年5月以来暂停交付至今，但是由于近几周出现班机大量延误和班机取消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飞机短缺，因此这项消息将大受美国航空公司和旅客的欢迎。法新社报道，2020年夏季季末，波音发现部分787客机有结构缺陷问题，后来又再发现包括水平尾翼在内等更多问题，导致波音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3月间缩减交付，2021年春天暂停交付。 FAA 代理局长洛伦上周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安全调查人员会面，确认波音在发现结构缺陷后已经完成认证标准所需的检查和改善，并找出潜在风险。波音公司发言人告诉法新社，波音会持续和 FAA 及客户透明合作，致力于恢复787飞机的交付，但发言人没有证实波音是否已经获得 FAA 的最终批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加码10亿美元军事援助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8号，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援引彭博社的报道说，印度打算限制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生产商出售价格在12000卢比（约合150美元）以下的设备，以提振在中资企业价格战中摇摇欲坠的国内产业。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此举的目的是把中国行业巨头挤出世界第二大移动市场的低端市场。他们说， Realme 和传音控股等高销量品牌用低价挤压本地制造商，并且日益引发人们的担忧。根据市场追踪机构 Countpoint 的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150美元以下的智能手机贡献了印度1/3的销售量，其中中国公司的出货量占比高达 80%。 报道认为，此举应该不至于影响苹果或三星电子，因为这两家大厂商的手机价格较高。但是，如果离开印度入门级手机市场，小米等中国大陆品牌势必将会受到冲击。
日本技术投资商软银集团周一下午公布的财报显示，软银二季度亏损234亿美元，刷新了上季度亏损1.7万亿日元的记录，持续创历史新高。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承认，疯狂的投资造成了糟糕透顶的结果。由全球科技股抛售引发的软银第二季度亏损约为第一季度创纪录亏损的 1.5 倍。孙正义说，裁员和出售资产是紧缩开支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加息、中共对科技公司的打压以及很多人的热情普遍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科技股估值大幅下跌。在紧缩开支计划下，软银目前在压缩投资，包括裁员和削减成本。孙正义说， 他正在考虑进一步出售资产以筹集现金。阮毅已经开始就出售资产管理部门丰宝投资集团公司进行谈判，但说还没有确定买家。
日经亚洲评论近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苹果公司要求台湾供应商严格遵守中共当局的规定，把销往中国的货物贴上中国台湾的产地标签。中共已经开始严格执行一项长期规定，就是台湾制造的零部件必须贴上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的产地标签，以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补充说，在任何进口申报单、文件或纸箱上使用台湾制造字样，都可能导致货物被中共海关扣留和检查，违反这一规定的处罚是最高4000元人民币的罚款，在最坏的情况下，货物将被拒绝入关。报道说，苹果公司正敦促供应商紧急处理此事，以避免货物和零部件被扣留审查，导致可能造成的中断。日经指出，在苹果公司发出警告之前，从台湾运往中国 iPhone 组装厂的一批货物在上周四已经被扣留审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大卫·科恩最近在和中情局反恐中心负责人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说，虽然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仍然是中情局的优先要务，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将被用在聚焦于中共。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周一报道说，中情局无人机日前在喀布尔击杀了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西里，这表明反恐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但这并没有改变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几周前对中情局反恐中心负责人谈话的意涵，即虽然美国仍将追杀恐怖分子，但是该机构的最高目标已经转为更好地理解和对付中共政权。报道指出，拜登总统及其国安高层在盟军撤离阿富汗一年之后，已经较少谈及反恐战争，反而更多地谈论中共和俄罗斯构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各情报机构内部也在悄悄进行人员和资源的重新调配，向负责中国事务的职位增派数百人，其中包括此前专注于反恐的人员。而过去这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也清楚表明，美国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反恐以及中共当局这两项要务。在扎瓦西里被中情局无人机击杀几天之后，北京因为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宣布切断美中两军以及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美国之音指出，中共曾因为试图影响外国选举，对外国实施网攻或窃取商业机密，并将数以百万的新疆维吾尔人关押在教育营地，而早已让美国警觉。有些专家更预言，北京将在未来几年内试图攻占美国的民主盟友台湾。美联社引述情报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情报机构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理由包括无法确定新冠疫情的源头，因为至今中共仍持续隐瞒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当然，另一方面，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也使莫斯科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大目标。在俄国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政府就曾利用解密的情报信息揭露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并以此增强对基辅的外交支持。然而，将情报机构的优先要务由反恐转为对付中共，是受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许多人甚至认为，华盛顿早就该这么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五角大楼宣布对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批军事援助包括更多用于抵御俄罗斯军机和火箭的地对空导弹，更多标枪、反装甲导弹和其他武器的弹药。这是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从库存中提供的最大一笔武器设备援助方案。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8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对记者说，最新的这笔援助方案包括更多用于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斯的弹药，10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炮弹和50辆装甲医疗车。当被问到为什么美国这次提供海马斯弹药却没有包括额外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时，卡尔说，拜登政府已运送了16套海马斯。就五角大楼对乌克兰领土防御的需求所做的评估而言，这些已经很多了。新方案还包括扩刀反步兵地雷及用于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弹药。美国使用同样的系统保护首都华盛顿。卡尔说，这些都是帮助乌克兰人击退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攻势以及应对乌克兰南部和其他地区不断变化战局的重要军力。从俄罗斯2月24号军事侵略乌克兰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相关经费已经达到91亿美元。若从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算起，总额则达到118亿美元。卡尔说，自从俄罗斯2月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估计，乌克兰方面已经消灭了3000到4000辆俄军装甲车，并让俄军蒙受7万到8万人的伤亡。星期宣布的方案标志着第18次从美国国防部的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设备。五角大楼官员已经宣称，库存的削减将不会损害美军战备状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周一发布了一份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文件，强调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和俄罗斯带来的威胁，并誓言要扩大跟志同道合的非洲国家的防务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周一发布了一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战略文件。新的战略文件扩展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1月阐述拜登政府对非洲态度的讲话。布林肯此刻正在南非访问，本周他将访问另外两个非洲国家，刚果和卢旺达。白宫的新文件说，美国在确保该地区保持开放和对所有人开放方面有着持久的利益，并确保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众能够在符合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根据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五角大楼将与非洲伙伴接触，揭露和强调中共和俄罗斯在非洲负面活动所带来的风险。美国将利用民防机构扩大与具有共同价值观和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战略伙伴的防务合作。华盛顿还将审查并重新投资与非洲军队接触的方式，特别是帮助建设机构能力、打击腐败和推进改革的项目。新的战略文件说，华盛顿将努力建设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与各国政府和包括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性机构合作，加速支持可持续发展。相关措施包括金融服务和记录数字化，对卫生系统投资以及改善关键商品供应链。去年6月份，拜登总统做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承诺，他将与国会合作，在2024年前每年拨款30亿美元资助世界各地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方将支持6年前由非洲各国元首发起的非洲适应性倡议，旨在规划和资助非洲具有能源效率和对气候变化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在技术方面，新战略文件说，华盛顿将努力确保非洲国家可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将寻求促进在线课程的使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继续报道中共继续在台湾附近军演，拜登表示关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今天将签署法案，砸巨资支持芯片制造与研发。
中共继续在台湾附近军演，拜登表示关切。
美国副国务卿说，世界的未来在太平洋，美国加码投资。
谷歌在美国的资料中心电力事故，全球的搜寻服务一度宕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意在展现华府对太平洋承诺的旋风行程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天在新西兰表示，世界的未来将由太平洋定调，美国正在加码投资这个地区。中共今年跟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之后，美国担心中共在太平洋扩大驻军的野心。谢尔曼说，我们正在加码在太平洋这里的投资。他还说，美国尽其所能地参与这个地区，并推广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确保各方面都能和平安全地繁荣昌盛。谢尔曼过去五天拜会了萨摩亚、汤加、澳洲和所罗门群岛的领袖，七号还出席了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的仪式。谢尔曼访问新西兰期间，拜会了总理阿尔登，两人讨论美国和新西兰的太平洋合作事宜，包括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促进经济繁荣。两国还签署了太空与紧急事故管理合作协议。
欧洲规模最大的核电厂上周遭到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恐怕有爆发核灾的忧虑，呼吁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就遭到占领。基辅和莫斯科当局上周互相指控对方攻击核电厂。泽连斯基说，世界不应该忘记切尔诺贝利核灾，应当记住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由一座反应炉爆炸引起的，而扎波罗热核电厂有6座反应炉。在苏联时代，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1986年发生全球最严重的核灾。泽连斯基夜间发表谈话时说，俄罗斯构成核灾威胁，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恐怖主义国家和整个俄罗斯核能工业实施新制裁。
美国上周宣布猴痘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纽约时报8号引述知情高阶官员的说法报道，拜登政府决定尽可能地运用有限的猴痘疫苗，将允许皮内注射方式，每剂只需要原剂量的1/5。报道提到，政府最快将在9号下午宣布新措施。本月稍早，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宣布猴痘疫情构成紧急状态后，拜登就指派2名联邦官员协调政府应对猴痘疫情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宣布，这波猴痘疫情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今年已经有超过80个原本没有猴痘疫情的国家出现病例，合计超过27800例，还有部分国家的患者病故。由于全球猴痘疫苗短缺期间病例持续增加，意大利8号开放施打疫苗。同性恋男性、双性恋男性和跨性别者等高风险族群和治疗猴痘病例的医护人员符合疫苗接种资格。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出现较多病例的国家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开始施打疫苗。
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8号说，在联合国斡旋下离开乌克兰的第一艘运谷船拉佐尼号，因黎巴嫩买主以延误超过5个月为由拒绝收货，正在寻找另一个港口卸下谷物。拉佐尼号1号装载26527吨玉米离开黑海的敖德萨港，原定于7号抵达黎巴嫩北部港口迪利波里，但后来目的地改为土耳其的麦辛港，目前停靠在土耳其南部外海。联合国曾经警告，乌克兰谷物出口中断可能造成供给减少、价格飙涨，导致世界上部分地区爆发饥荒。因此，上个月和土耳其联手斡旋，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协议，让谷物得以运出。根据土耳其国防部的资料，自8月1号第一艘船出航以来，至今已有7艘船只载着大约243000吨的玉米离开乌克兰。
拜登总统将在今天签署一项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的补贴，以提高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白宫宣布，美国多家芯片制造商、多个工会的主管以及芯片制造和研发机构所在州和城市的高阶官员将出席法案签署仪式。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稍早前通过的这项芯片与科学法案，还授权在未来10年中为美国的科学研究增添2000亿美元的经费，用更多的资源与中国竞争。拜登总统上个月发出推文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芯片与科学法案自酝酿之初，在美国国会历经3年的立法拉锯，几次换名称，无数次修改后，终于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很多国会议员对提供巨资补贴私营企业感到不安，但注意到中国和欧盟都在为自己的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助，议员们希望这项法案可以帮助缓解芯片供应链问题。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在全球的搜寻服务8号晚上短暂出现宕机灾情，目前似乎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在格林威治时间1:30宕机高峰期，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3万用户通报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宕机。即时网络服务监测网站 DownDetector.com 说，日本有近5900用户通报搜寻关键字时出现错误页面，加拿大和澳洲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此同时，爱荷华州的谷歌资料中心经传发生电力事故，至少3人重伤。当局大约在中午10分派人前往位于邦吉和沃巴什大道附近的谷歌资料中心。这起电力事故导致3人烧伤。当地消防部门说，爆炸的确实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鉴定，而谷歌也对此表示会尽全力协助员工事后的医疗照护和安全检查，并会配合有关单位的调查需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继续在台湾附近军演，拜登表示关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8号制裁了替朝鲜黑客集团 Lazarus 洗钱的混币平台 Tornado Cash， 这是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第二次出手制裁混币平台，第一次是在今年5月制裁了 Blender， 原因同样是 Blender 替 Lazarus 集团洗钱。美国早在2019年便制裁了朝鲜的3大黑客集团，其中就包括 Lazarus， 指责他们锁定重大基础架构发动网络攻击，因而禁止美国任何人和实体跟这3大集团交易。美国财政部强调，将会继续积极打击那些替犯罪分子洗钱的混币平台。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网约车公司 Lyft 成立了 Lyft Media。这个新业务部门正在整合和扩展公司的广告产品。2年多前 Lyft 收购了 Hello Cars 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用于在车顶播放数字广告的显示器。除了车顶广告， Lyft 现在还允许品牌在车载平板电脑上提供内容，乘客可以使用这些平板电脑跟踪他们的路线，给司机小费和评分，并控制每辆车里的音乐。Lyft 希望相关的新广告产品能带来收入，并助他和 Uber 等对手竞争。最近几个月， Lyft 一直在洛杉矶测试这项服务，预计到年底将在洛杉矶和其他3个城市 25% 的乘车服务中提供这项服务。
微软官方博客透露，微软 Azure 成为 Unity 的云合作伙伴，通过 Unity 引擎构建和运营实时 3D 体验。Unity 正在构建一个跟平台无关的云原生解决方案，以满足从企业到个人开发者的广泛需求。通过让创作者轻松访问实时 3D， 模拟和创建真实世界地点和对象的数字复制品的能力， Unity 选择微软 Azure 提供云技术基础设施。微软说， Azure 专为安全性和全球可扩展性而构建，已经支持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游戏。随着对实时模拟的需求成为从电子商务到能源、制造到医疗等各个行业的核心， Unity 和微软正在构建云创作，使 3D 艺术家能够在 Azure 上构建和运行这些体验。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号，中共军方继续在台湾附近海域和空域进行新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共在台海的举动表示关切，但他认为中共不会再有更多的动作。美国国防部次长卡尔8号表明，五角大楼目前没有改变他们此前的评估，也就是中共没有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入侵台湾。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号访问台湾，中共在台湾周边划定6个区域进行了为期4天的密集军演，原计划周日结束，却在周一延长了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拜登周一被记者问到中共继续演习的问题时说，我并不担心，但我对他们采取尽可能多的行动感到关切，而我不认为他们将采取更多行动。当记者问到佩洛西访台是否明智时，拜登说，那是他的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周一的会议上讨论了中共最近的军演，并重申两国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台湾外交部对中共继续军演表示谴责，称中共蓄意制造危机，要求北京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次长卡尔8号表示，即使佩洛西日前访台后，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规模空前的军演，但五角大楼目前没有改变其此前评估，也就是北京没有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入侵台湾。卡尔说，很明显，中共试图胁迫台湾，显然他们试图胁迫国际社会。我只想说，我们不会上钩，而且胁迫不会奏效。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周一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39架中共空军飞机和13艘海军舰艇。21架中共空军飞机进入台湾防空区，一名参与安全规划的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中共演习周日结束前不久，中共和台湾大约10艘军舰在台湾海峡的非官方中线附近对峙。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周一在台北对记者表示，台湾武装部队冷静地处理了中共的演习。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指定的禁飞区和穿越海峡中线已经压缩了台湾的训练空间，将影响未来国际航班和航线的正常运行。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前总统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的家中遭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突击搜查，他痛批这是美国又一次的水门事件，并指出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正再次试图阻止他和共和党，并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进行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发表声明，他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家遭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突击搜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中发表声明表示，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因为我美丽的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在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突袭和占领。川普强调，在与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后，对我家进行突击搜查是没有必要也不适当的。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场突袭是在川普最近暗示2024年或将竞选总统的两天后发生的，但是他尚未就是否竞选发表正式声明。针对此事件，美国司法部与 FBI 都拒绝回应，白宫方面则否认与此事有关。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直到川普发表声明，白宫才知道搜查一事。川普强调，这次突袭是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司法系统的武器化，以及极度不希望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士的攻击。上个月，在民主党2019年弹劾川普期间，作为川普法律辩护团队成员的众议员麦克·约翰逊也曾谴责，目前司法部已经完全被政治武器化。他强调，美国的司法系统应该是反对暴政的堡垒，但如果司法部比如为政治目的而被武器化，就是我们现在在拜登政府中看到的，那就会危及这一司法基础支柱本身。川普在周一的声明中说，我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我恢复了人民的权利，真正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就像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那样，而现在 当他们看到我支持的候选人大获全胜，看到我在所有的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时，他们正在试图再次阻止我和共和党。川普说，必须揭露和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和猎污，我将继续为伟大的美国人民而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